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白宫改变以往做法，决定自行选择记者团；中国要爆发重大事件，中共突然引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北京财政预算拨4700万俾谷爱凌，引爆网络后急删；七星连珠天象来临，古书预言将改朝换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宫改变以往做法，决定自行选择记者团。白宫表示，他们将一改过往做法，自行拣选可以在椭圆形办公室和空军一号报道总统川普的记者团。这个决定是在今个礼拜二由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莱维特说，他的团队将决定白宫记者团，其中包括几十年来一直在记者团的传统媒体，以及从未承担过这个重任但有资格的媒体中拣选。他说，几十年来一直由外部的白宫记者协会决定哪些记者可以在总统最私密的空间内向总统提问。他说，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我很自豪宣布我们将权力交还给人民。莱维特说，记者团将继续轮换，至少包括一间纸媒、一间广播媒体和一间大型电视台，但他没有透露会怎样选定记者团。白宫记者协会主席丹尼尔斯在星期二发出的电邮声明中说，白宫的最新举动破坏美国自由媒体的独立性。丹尼尔斯说，这个表明政府将选择报道总统的记者。在一个自由国家，领导人不可以有权选择自己的记者团。他们担心白宫通过控制记者团可以自行制定参与标准，而不再需要为排除特定媒体提供理由。过去记者在白宫新闻发布厅中的座位由白宫记者协会决定，协会仲负责安排轮换跟随总统采访的记者团组员。记者团通常由13到20名记者组成，他们的采访报道会和其他记者分享。白宫记者协会是独立于白宫，旗下包括400名电视、报刊、广播和网络记者。协会会员的雇主遍布美国和世界各大洲的新闻机构，任何记者都可以申请加入白宫记者协会，但记者必须以报道白宫事务为主，而且所从事的新闻机构对白宫进行经常性报道。另外，申请人或提出申请的新闻媒体必须得到国会记者常务委员会的认证。这个委员会的5名成员都是新闻工作者，他们负责颁发国会采访记者证。在星期一，在美联社对白宫提起的联邦法院诉讼听证会上，美联社请求颁发临时限制令，要求白宫在某些情况下不可以限制他们参与总统报道记者团。法官麦克法登拒绝美联社要求，但亦同时警告政府，过去的判例表明美联社在基于歧视的指控上可能会获胜。美联社是白宫记者协会选定的记者团成员之一。白宫和美联社之间的争端源于川普政府禁止美联社参加报道活动，因为美联社坚持使用墨西哥湾一词，而未采用川普政府重新命名的美国湾。上个月，白宫在白宫新闻发布室设立新媒体席位，增加了支持川普立场媒体的席位。中国要爆发重大事件，中共突然引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今个礼拜二，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向全国印发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又说这个是组织应对突发事件的总体制度安排，但文件的印发引来外界质疑。不少人在社媒上说，这个是社会矛盾加剧、民怨沸腾下统治者寻求自保的方案。去年全国发生多宗恶性突发事件，引起广泛瞩目。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简称预案，在这个时候印发， 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巧合，身处荷兰的民主人士林生亮对记者表示，这份文件反映中共统治者的危机心态。他说中共是一个很有危机感的，他正正在这个时候发文件，反过来证明他对这件事没有很大把握。根据中国政府网发布的内容，制定预案的目的是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安和社会稳定。长期研究中国维稳体制的郭平对记者分析说，预案的出台可能和2022年底乌鲁木齐大火、四通桥事件和白纸运动等一系列事件有关。他说应急管理部对白纸运动进行复盘，大概是在白纸运动半年后的事。出于安全考虑，郭平以化名接受访问。他介绍说应急管理部在复盘中认为，类似白纸运动的这种突发事件是无法预测，不同地方政府亦缺少应对预案，一旦从学校层面延伸到社会那时，这样的预案是没有的。郭平曾亲身到某地白纸运动发生的现场观察过，他说看到现场有人叫习近平下台，那些警察没有任何动作，因为他们没有预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白纸运动期间，当地警方亦对运动进行积极干预，并对参与者实施打压和抓捕。预案又提到，所谓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郭平又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放入的社会安全事件。预案解释说，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刑事案件和恐怖、群体性、民族宗教事件、金融、涉外和其他影响市场、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郭平强调，这些具体列举后，稍后就会有相应的具体预案制作出来。他举例说，在2022年彭立法四通桥抗议后，中共政府应已经有了相应预案。在去年7月底，湖南娄底新法院当地青年方毅容当街悬挂包含民主口号的横幅随即被消失。这种处理方式应该是仿照四通桥事件做了处理。从预案中亦可以看到，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指挥体制没有再提及政法委的角色，而在中央一级是由公安部负责协调处置社会安全类重大突发事件，而在地方上则是各类突发事件都由各级党委和政府牵头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处理。北京财政预算4700万被谷爱凌引爆网络后急删。北京市体育局日前公布财政预算，曾代表中国在上届冬奥获得金牌的美中混血运动员谷爱凌，一个人在2023年获得的训练保障经费就超过4700万元人民币。消息引起热议后，相关报道已删除，预算用词被修改。财新网在25号晚报道，北京市体育局今个月21号公开的2025年预算，其中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优秀运动员训练比赛保障经费达4815万元，称2022年北京冬奥会金牌得主谷爱凌、花式滑冰名将朱毅同北京体育局签约，继续代表北京出赛，并力争在2026年米兰冬奥中取得佳绩。消息引起热议后，北京市体育局昨日在预算案中提及谷爱凌、朱毅的名字删除，取而代之是我市重点冰雪运动员群体，但金额4815万元不变，集训人数为2人。财新网援引北京市体育局数据显示， 该局在2023年曾为谷爱凌拨款4738万元，去年曾为朱毅拨款145万元。北京市体育局官网显示，该局在今年总预算约为1.9亿。财新网这篇文章发布后，很快成了社群上的热门议题。有自媒询问，你是否愿意为举国体制的金牌继续埋单？不过财新网目前已找不到这篇报道。谷爱凌在2022年北京冬奥期间是中国的风云人物，当年她18岁，是中美混血儿，是北京冬奥首位在三项自由式滑雪项目中都拿到奖牌的选手，个人包办两金一银。但她亦引发争议，外界质疑谷爱凌并未有效放弃美国国籍就以中国国籍参赛，既不符合中国法律，亦有违奥运规定。七星连珠天象来临，古书预言将改朝换代。天文学家预测，今个月28号前后，太阳系将上演七星连珠的罕见天象。据古书预言，史上每逢这种天象出现，多数会伴随着改朝换代等的大事发生。这次七星连珠是指土星、水星、海王星、金星、天王星、木星和火星将罕有连成一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观，是因为太阳系各个行星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因公转周期不同，经过一段时间会在特定时刻运行到太阳的同一侧。从地球上看来，上述七星在视觉上感觉是在同一条直线，而在中国古代，七星连珠发生的概率较低。据天文学家计算，以七星的将角细于30度来统计，从公元一年到3000年，一共发生39次七星连珠，平均77年出现一次。而在中国古代，七星连珠又被称为五星坠，因为天王星和海王星肉眼看不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将七星连珠和天人感应相结合，预测吉凶。《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七星连珠的出现往往和重大历史事件关联，比如王朝更替、自然灾害或战争爆发，甚至可能导致某个王朝突然崩溃。比如公元前1059年出现五星坠，这一年商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而在公元前2006年亦出现五星坠天象，在这一年秦朝灭亡，项羽攻入阿房宫，自立为西楚霸王，将刘邦立为汉王，开启四年的楚汉相争。在西洋占星学，七星连珠被视为一种极为罕见而强大的星象。占星师认为，当七粒行星在天空中连成一线的时候，它们的能量会相互叠加，对地球和人类产生深远影响，预示着重大事件爆发或转折点的到来。而占星师通常会根据七星连珠的具体位置和行星属性，分析对个人命运、社会局势乃至是全球格局的影响。今年这次七星连珠亦同样受各界关注，至于究竟会对地球和人类产生什么影响，就尚待观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